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唱诗已经感受得到，我们前头唱一个奇异恩典，最后唱一个一切赞美主，气氛是不同的。大家注意没有，当诗班来唱一切歌颂赞美的时候，与我们众人唱有一点的不同，你们不注意没有，他们诗班唱的是短的，嘟嘟嘟嘟的，这是指挥的啊，我们一同唱的就没有了。为什么缘故？嘟嘟嘟的乃是看见他喜乐和赞美从心中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喜乐和赞美发出来了，凯都是这样唱的，末了就跑手了啊，这是都是把我们心情的感觉能够发挥出来的。所以这一首的诗歌正是我们来欢喜快乐而来赞美主的。但我要请大家注意，能够这样欢喜快乐，因为他奇异的恩典，就好不好？我们把奇异恩典再打出来一下好吗？我不知道，我以前讲过了，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是牛顿所做的。牛顿本来的事业那是拥有了一条的船到非洲，把黑人强制抓来的时候了，送到了北美来卖掉的。这是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工作。有一次他船从非洲开到美洲来的时候啊，半路出礁了，船快要沉了，他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害怕？他知道他的命快没有了，到他死了之后怎么能够面对这位的神。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啦，他在出礁的时候啦，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他。感谢主，神叫他命保住了。所以他到了美洲了之后，决心把他这个贩卖黑奴的工作完全丢弃，来侍奉主了。他年纪已经不是太轻了，没有挣到正式的神学院毕业，是一个神学的训练班毕业的，他只能够在乡间一个小的教会来做一位传道人。而这首诗歌还不是他，那是他做的，乃是一个文学家，文艺的造诣非常的好，因着精神上不太好，到乡下去休息了，所以就来到了牛顿所服侍的教会的里面。那是牛顿和这个文学家写出来这一首诗歌的。那我也打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我也发现我对这一首诗歌中文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我都不满意，所以我也不能批评。为什么不能批评？就我来写，我就我来翻也翻不好。这个，所以你不要批评别人所翻的啊。那么你这首诗歌里头啊，翻的地方呢，就特别是第三节，许多危险失恋网罗，他这个 throw 这个字没写的，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失恋网罗了。那这首诗歌是什么？这首诗歌呢是说到牛顿的感受，已经走完了地上的道路了，快要见主了。到这个时候呢，回想起来一生的道路了，有许多的危险失恋和网罗。失恋这个字翻得不太好，圣经中的失恋是从神那里来的，真正我们所遭遇不一定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它的英文什么？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Snares 那个网罗了，是有人故意来设计的，要把我们网住了，把我们带到了败坏的境界。但是靠主的恩典啦，我还能够完全的经过了。我都跟你们讲了，原来我重复的讲，我已经告诉我的儿子女儿，当我死的时候安息礼拜一定要唱这首诗歌。什么？就主要是第三节。经一生的道路了，经过了这一种危险了，经过这些艰难了，经过有许多人的网罗了，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带我平安的过来。没有靠着恩典过来的话，我们无论在一生的里头经过了这么多的危险失恋和网罗，我们一定会垮台。 乃是经过主的恩典呢，我们不至于被垮台的。有没有过错？有。有没有失败？有。哪一个人没有失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也常常跟人说，你不要说应该，基督徒不应该失败，这是理论的话。事实哪一个人不失败的？都失败了。失败怎么样？靠着悔改，靠着神面前认罪，主把我重新的带了回来的。所以我们在一生的道路的里头呢，总有许多的事情发生的，正就我们在神面前进功尽弃，所有一切呢都完全垮掉了。感谢主呢，还靠他的恩典把带回来了。所以这首诗歌是什么？这首诗歌呢，乃是他要走完了人生道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主已经带我一生过来了，引到我平安归家的。还有一个，我们看第一节，好吧？中文圣经呢，不太容易翻出来，这个篇翻译还不错了。这首诗歌是恩典，它的几节的里头都有恩典这个字把它连穿下来的。头一个恩典呢，乃是叫我的罪得着赦免。第二个的恩典是什么？第二恩典呢，乃是第二节哈。第二个恩典是什么？第二个恩典呢，是我存着敬畏心。敬畏这个状态太文雅了，害怕。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没有恩典了，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一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害怕了。神在高天之上，神是慈爱不错，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够让有罪的人当成无罪的了，神一定对着有罪的人要审的审判的。所以神的恩典呢，是我存着敬畏的心。那么有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第二行 and 英文 the grace that my fear revealed， 当我蒙恩的时候看见我害怕了，还是恩典就我里头的害怕有除掉。我看了中文好几本的翻译本呢，第二句的话没有翻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第三句啦 How gracious， 哎不想还是第二前面一句好吧，第二句好吧， How gracious did the grace appear。 哦，当恩典显出来的时候啦，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何等的宝贝。所以这时啦，他乃是头一节讲到蒙恩，第二节蒙恩的一种的感受，就蒙恩就我害怕，又是恩典就我除去了所有的害怕，就我还能够喜乐的有信心的活在主的面前了。那第三节我已经讲过了，走过了一生道路的时候，回想起来了多少的危险艰难，但是感谢主是靠着恩典才引到我归家了。第四节说，将来的昔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中文圣经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呢，它这个翻译是很好，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第下面一句话没有一个人翻得好，这太文学家的写法了。他英文怎么 ？We ha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an。中文没翻出来，这我想我们都懂得英文哈。就我来翻，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法哈。乃是当我已经进到神的勇士里面了，第四三节呢是快要进去了，第四节已经进到里面了。哦哟，欢喜快乐了，乃是在那里有千年的时间能够来感谢赞美了。在这个千年时间来感谢赞美的时候啊，比我刚刚信主的开始呢还没有少一点，这还是长远能够这样来赞美的。所以我们好不好从头开始唱英文好不好？在英文的感觉能够更加的好一点。好，我们一起唱，来。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稣，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能够今天还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并不是我们的智慧，并不是我们能力，也并不是我们的爱心，那是你的恩典保守扶持了我们。不光你的开始，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就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你的恩典给我更给我们看见了你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我们罪得的赦免。你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就我们起了敬畏害怕的心。你的恩典也叫我们在因着你自己的作为，能够在神面前还没有害怕。主，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中，我们有多少的试探，多少的苦难，多少人所设立的网罗，多少魔鬼在我们身上所打算的攻击和破坏，但总是你的恩典啊，还带我们一路的过来了。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你的恩典只有谦卑，在你面前感谢赞美，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我们没有一点可骄傲的。主，正是我们知道还是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一直叫我们见到你的面，就到永世里面我们要永永远远来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主日的聚会会改变我们做人的心态。我们来到主日聚会的里面了，就会发现我们很微小，我们会发现神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全世界任何的活动都来夸耀人的才干、人的能力。我们到主的面前没有好夸的，我们只知道了我们实实在在太卑微了，太软弱了。但是感谢主，主的恩典却从我们软弱中间呢、错误的里面呢，仍然带我们过来了。所以每一个主日的聚会，潜移默化的就我们有一个呢谦卑的心活在神的面前了。也这种谦卑的心呢，不光就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教会中，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在神面前活着，也叫我们呢，连当我们在家中管养儿女，当儿女有错了，我们都不敢那样神气的责备他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就遇见有一些家庭，当父亲来管儿子的时候了，儿子什么，我像你呀、你小的时候就这样的，父亲简直没有话说了，也什么小孩子比儿子还要坏，他来管了，不能够叫儿子老是在错误的来管的了。但却知道啊，乃是管儿子不要在错误中继续往前，能够叫儿子从错误改过来，只有恩典才能够改过来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面要管，我们管啊并不自己好生气，我们没什么生气了，给儿子一定说，你小孩子也，你当初也是这样的，这父母讲的都没有话说嘛。但是什么，我们靠着恩典才下来的。所以叫孩子们呢，也成这个敬畏的心，不是怕我爸爸，你怕宇宙中作为神。所以这是一个啦，小孩子来开始聚会的里头了，就自自然的养成功了他有一种的心态，他不敢骄傲，不敢自夸的，却仰望神的恩典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为了这一方面，圣经给我们有非常多的教导。所以我按照金弟兄所提的那个的次序，今天来到了民数记的里面的27章的里面，讲到了那个尼泊山。那么尼泊山的话呢，我想我们的记得民数记开头有个大的错误，那是摩西娶了米甸，娶了古实的女子啦，亚伦和米利暗回谤他，神发怒。那一次的神发怒是对着亚伦和米利暗的。而到了下面呢20章， 但是摩西有了过错了，神向着摩西发怒的。所以你会看见了民数记前头有一个故事，神是对着亚伦和米利安的，到二十章的话神是对着摩西来发怒的了。亚伦对着摩西，在当初时代中间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上的权柄的一个出口，也可以一句话说了，是代表神的权柄的。但是摩西做了错事，在二开头的十二章的里面呢，是摩西的错，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摩西头一个妻子是米甸的人，是米甸山里头祭司一特罗的女儿。米甸呢，你去看创世纪二十五章，那是亚伯拉的妾所生的后代，而这个不是古时，古时是挪亚三个儿子的三含亚伐，亚伯拉还是闪的后代。以那个古时乃是挪亚第二个儿子的后代是黑人的了。所以当了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不是他头上是太太。他为什么娶了他也不太，圣经没有太记载，大概90%可以这么说了，他太太死了。那么摩西娶他太太死了，娶了一个妻子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他竟然去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的，这是什么？摩西的过错。所以你要知道了，摩西头一个太太个性好强，为什么能够看见呢？当着神在山上呢呼召了摩西了，摩西再三推脱，神发怒了，摩西不推了，答应了回埃及去了。所以他回到了自己家，跟他岳父来讲了，带着他太太就出来了。路上天使显现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摩西的儿子了，摩西没有给儿子行隔离。摩西在埃及向来受到他生的父母的教导，遵循律法的，孩子生了第八天受隔离的，他没有受隔离。什么原因？太太不让。直到天使要杀的时候啊，太太改变过来了，快给儿子行隔离了，天使就放过他了。哦，这个太太好厉害啊。那么我昨天呢，在外科夫参加，在有一位姓李的弟兄的结婚，我去参加了刘志雄来主持这个婚礼了，劝新郎新娘说，新郎啊，我劝你一件事。他说别的婚姻高手来劝我的了。什么？跟太太讲了，送两个花，一个你有需要你尽管花，你有忍性随你花，你不光尽管花还随你花了，你跟太太这尽量花随意花，太太这不舍得花这许多的家庭哈。但是我也发现哈，刘志雄的话不是完全对的，也有太太还随意花了，我就把你丈夫的钱都花掉了。连我自家中有一个的孩子去太太的时候，这个太太啊，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还比较考虑的，哦哟，用 credit card 随便买东西了，不光你 credit card 银行有多少钱了，或者随意花尽量花还得了了。幸亏啊，他那个时候了没有听刘志雄的讲到了一般中国人不会啊，一个中国人的太太只怪丈夫说限制他太多，丈夫说你随便花了，太太就不舍得花了。那这是一般的中国人的光景了。那么弟兄姊妹呢，圣经的里头来给我们看见的话呢，我听了昨天刘志雄的讲话了，刘志雄啊，你没有碰见摩西头一个太太你看见摩西头一个太太，你就不这么缺乏了，不这么缺乏了，头一个太太好厉害。好了，摩西带着太太到埃及去了，埃及了十次的灾祸，跟法老王征战了，法老王送放手了，他们就回来，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出去了到米西奈的旷野，他的岳父把他的太太送过来了。这个表明什么呢？他的太太跟摩西一同到埃及去了，半路溜了， 回娘家啦，不回来的啦。那是好不容易跟摩西跟法老王征战了十次灾祸过了之后啦，过了红海啦，他的父亲啊才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了。说这个太太是好厉害的太太。那这个太太以后怎么下落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总是到十二章的话嘛，这样子摩西另外娶了。摩西如果太太死了另外娶，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摩西太太死了娶一个古时的女子，违背摩西自己所传的律法。神告诉他们呢，你们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你们的妻子的，免得神的血民的血统呢有所掺杂的。这是摩西的过错。摩西有这个错的时候呢，亚伦和米利亚不满意，没有问题，是不满意。但是亚伦什么呢？难道神只向着摩西说话吗？这句话得罪了神的管理，因为神是借着摩西来说话的了。所以要知道一件事了，亚伦和米利亚呢说摩西不该娶古时的女子这件事没有得罪神。得罪神哪里了？为什么你摩西，神只向你摩西一个人显现，神也向我们显现吗？这是得罪了神的权柄，所以米利暗了，长了大麻风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到了二十章了，他们这个旷野了已经经过了半年左右了，到了米利巴。那个时候以色列了又没有水河，他们正闹发怨言，神晓谕摩西说了，你拿着杖去到磐石那里了，吩咐磐石离开流出水来。摩西过去了，拿着杖击打磐石两下，磐石流出水来了。神说，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进家呢。所以这一章是什么？是神对着摩西的对待。所以要注意啊，十二章神所对付的那个对象是亚伦和米利暗，二十章神所对付的对象是摩西，也是摩西的过错。神说了，你要拿着杖去吩咐磐石，摩西击打了两下，神非常愤怒，你没有在我面前做为圣了。还有一个，摩西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呐、啊！所以这两个事情呢，我们要看见呢，这两个事情是摩西的过错，与摩西十二章呢娶古时的女子的过错是不同的。娶古时的女子的过错是他个人的生活，他击打磐石是侍奉上的过错。是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们的主里头了，没有多少责任的人呢，关系小，错一点事情呢，神也不大在意。特别有责任的人呢，神对责任的人处理的非常的严格。摩西是击打磐石，不是他生活上的过错，是侍奉上的过错。在生活上有没有过错？有。他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啊，这是他的生活。神说了，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名为圣，所以你不能进家呢。好厉害的。哦哟，按照我来说，我读了这一段凯多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我说既是如此，何必当初呢？我就不要侍奉主了。好不容易嘛，80岁已经在米甸的旷野嘛，神来呼召他也不肯嘛，神再三呼召他，再用理由来推脱，神给他解释了吗？解释了都不了，说神你打发别人，我出口笨舌，神发怒了吗？摩西就看着神发怒了，没有办法了吗？只好来答应吗？把妻子女儿子带出来了，就到埃及去了，跟法老王征战。 这样征战还不算了，跟以色列百姓来带领了，因为以色列百姓也有罪，带他们过逾越节是靠着神的羔羊的血乃是叫他们的罪能够除掉了，一面带领以色列百姓，一面跟法老王的征战了，两方面做了到最后了，总的法老王松手了，把他放手了，带出来了，放手了之后法老懊悔了，派着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怕死了，他们在埃及做奴隶250年了，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法老王派着军队来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好害怕了，就求了摩西了，是摩西向神祷告，神怎么样有云柱火柱隔开，把埃及的军队和以色列百姓军队隔开了，隔开的话呢，以色列军队不能来攻打以色列百姓还不算，那是形成了一个神迹，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百姓从红海的干地里头渡过了，过去了之后呢，法老的军队也在红海干地里头，水就回来了，把法老军队全部淹死在那里，好惨哦。那我附带讲一下啊，现在科学家也已经有一些证明，这是大概乃是红海靠近红海的地中海有一次的地震，那一次的地震啊，地壳的变动了，以至于那个红海的水就停止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才能够过去了，但过去了之后呢，洪水又恢复过来了，起码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啊，去年日本不是个核子发电厂个大的难处吗？是什么难处？是乃是海陆个地震嘛，海啸过来了吗？是吧？海啸过来，你知道日本那一次啦，日本人要告General Electric，为什么缘故？General Electric已经给做一个海堤了，万一有地震了，海啸过来的话，堤防能够把它挡住了。所以GE 公司啦，建那个堤防20层高，可现在查出来了，从前有过的海啸过于20层。所以当初接那 electric 了，没有打算这么高的了，至少20层了。所以这一次海啸的话，过了20层嘛，于是水就海啸过来嘛，把落地上把他们核子发电厂都出了难处了嘛。那这个了哈，是在世界上是常常有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啊，照科学家的猜测，大概有一次地震了一个海啸，而海啸开都是水退下。以后水再回来了，是法老的军队了，回来要过这个地中海，过红海的时候，水刚刚回来了，把他们的军队全部的淹没掉了。哦，很好啦，神就带着以色列百姓啦过了红海啦，米利安带着大家跳舞和接骨的啦。是我也已经跟你们说了，中国人一高兴是放鞭炮。西方人一高兴就跳舞，是吧？你们看见没？这美国没有放鞭炮了啊！我们中国一高兴放鞭炮，美国什么跳舞？马上是跳舞的，我们中国人不会跳舞了，中国人就会放鞭炮。那这是个民族的不同就是了。好不容易这样带过来了，到了西安上了，神向他显现，40天了，把律法典章律例都跟他讲了，带着以色列百姓过来了，没有想到。到了米利巴没有水喝了，神告诉他要吩咐磐石离开水，摩西用杖接他两下，一直不能进迦南。所以我自己当初读圣经了，哎呀，侍奉主都有责任的人要小心哦，对侍奉主责任越大，所以要求更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呢就是不是像摩西这样的责任，你们只要在教会中去侍奉了，神对你总有要求，比没有侍奉的人要求更高。为什么？你的侍奉是代表神来侍奉的。所以这一个的错误是什么？摩西并不是个人身份上的错误，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摩西是侍奉上的错误。而侍奉上错误有两个，一个神吩咐他乃是叫拿着杖 吩咐磐石立刻回出水来，摩西经过打了两下，这在预表上啊是极大极大的过错。磐石代表基督，杖代表神的律法，主耶稣是已经在十字架上神用律法击打他了，神都是离弃他了，就主耶稣成功的救恩了，一成功救恩了，流出水与血来，血叫人的罪得到赦免，水叫人得到重生，这神一击都已经成功了，这神在哥哥他山上击打了主耶稣的了。等到以色列等到信徒了，又觉得干燥了，不是重新的接答，不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只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定规来吩咐这个磐石来活出水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啦，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基督经历的当中呢，刚刚蒙恩的就是非常的喜乐，对不对？我蒙的就是很喜乐。那请问你了，你只要信主了三年五年了，是不是一直喜乐的？没有哎，好不容易开头好喜乐，不知道什么缘故过了半年一年怎么不喜乐了？开头的时候神非常清净嘛，是我都跟你们多次讲了嘛，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呦，真是看见你脸上像天使了。但是像天使，天使，早晨起来成功像天使，早到上午跟人一吵架就变成魔鬼了，又悔改了又变成天使了，悔改过天使下午又变成魔鬼了，七上八下的，哪一个人永远是天使嘛？也像魔鬼的样子嘛，是吧？这是什么时候？地上没有一个人完全像天使的，我都跟你讲，为什么？你百分之一百像天使，你背题了嘛，不在地上嘛。我们在地上终于像天使，终于像魔鬼的嘛。这我们有的像魔鬼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干燥，我们都觉得主的恩典不够，我们都觉得我们不能够应付我们前人的难处，怎么样？或者信心，基督你已经钉十字架了，流出活水来了，重新浇灌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们去神城面前呢，乃是叫磐石重新活出水，并不是用杖来击打的了。那摩西怎么说？都是你们以色列不好，你们惹我是惹动我的了。以色列不惹动的话呢，你摩西了，什么事情都相当的理智的，给以色列一争吵了，惹动他生气了，一生气的时候啊，拿着杖击打磐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哈，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无论你领袖也好不是领袖也好，就不容易经得起人的惹动。人不惹你了，你还是按照真理来做的，按照理智来做的，人一惹了你的时候呢，失去理智了。我们都是如此的，哪一个人全是按照理智做事的？所以什么都是别人的惹动吗？他惹动是不该，但你惹动了失去理智也不该。惹动是他错，你失去理智的是你错。是做领袖的人呢，要小心了，在侍奉上代表错了，这是比个人身患的过错还要严重。亚伦和米利安呢，只看着把扫摩西呢娶了古实女子来回谤他的，这生活的。但弟兄姊妹啊，现在不是亚伦和米利安回谤了，是摩西一个过错，侍奉上错误了。第二个侍奉什么错误了？在生活中间的错误了，因着以色列的人动说了极早的话了。这摩西自己所讲的啦，什么？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呐、背叛的人，这一句话，神是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侍奉主的人来批评别人的。主耶稣呢，说的更厉害，不可以骂弟兄是魔力，不可以骂弟兄是拉加，对不对？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了，什么叫魔力？什么叫拉加？魔力啊，你好笨！拉加，你这个人啊，没有指望了，你这么笨了。 不可以讲到谎。所以我多跟你们讲了，养儿女了，孩子成绩不好你可以怪他，你怎么成绩不好，你好好不用，你为什么不用功，你为什么考得这么差的了，但你不能说你永远都不好了。哎呦，这句话不能骂的，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做父母要小心的了哦。是我，你原谅我多次讲了哈、哦。中国父母很麻烦，孩子成绩单来，为什么这个考58分，为什么这个考65分？你这么笨，旁边95分不看的，老子气死了！我旁边考95分都不称赞我，考了58分你称赞我了。说我劝着父母怎么样，儿子成绩单来了，说哎呦你好棒哦，这个考98了，那个考87了，哎呦不光你说的很棒了，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哎呦我儿子昨天成绩单来了，他那个考98了，那个考87了，哦听了儿子心啊飘飘然的了，好好好好。对儿子说了，哎呀你这个58大概你没有花时间吧，你都花时间会好的了，再花时间好不了多少，顶多好就好的70分了。你的儿子天分不是每样都好的吗？总是有一件事呢，正面的扶持过于反面的责备，做父母也是如此了，这里也是如此了。乃是保摩西说一句话比主耶稣说的还厉害，主耶稣不可以骂弟兄是魔力，主耶稣不可以骂弟兄是拉家，你这么笨你没有指望了，主耶稣不可以骂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小心了，我们连做父母都是如此，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要注意了，绝对不能够看弟兄姊妹是背叛神的。弟兄姊妹他的看法跟你不同，意见跟你不同，是我多次说了，同工会聚会意见相同是反常的，意见不同是正常，个人的背景不同，个人以往教会中的习惯不同，说他有个事情来到是吧，提出的主张就不同，这是非常正常，这没什么稀奇的。切记不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总一定是人家错，是我对了，你太主观了。是说这说主观是什么呢？太以自己为中心了，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了，好好敞开的来谈，你把你的意见提出来，不要说人家是错，他也把他的意见提出来了，要尊敬的来听了。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几次，你原来是我重复的话了，连仇敌跟你作对的人批评你10句话里头2句话是真理，是你朋友不会讲的，连你丑的来批评的要好好的听了，有些实实在在是诬告的，实实在任何批评的你就不接受，但也不要生气，不要恨他，因为什么呢？可能里头有2句话是你自己疏忽的，是跟你亲近的人都不会讲的了，这个呢才就我们呢能够实际上呢从许多呢错误的事情呢改变了过来的，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了。所以当他有在侍奉的里头呢，绝对不能说你是背叛的人呐。那我都跟你们讲了好多的次了，你原来我重复的讲，我们纽约联盟新生会了，请王守仁做讲员。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刚看见我了，哎呀，王，他领你，你为什么请王守仁？我说为什么不请？他说王守仁是圣洁派的，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为什么请他？我就是某某牧师啊，我才相信你不是离间，你是好心劝我的。但我说我告诉你我的一个感受，什么？我要看请人意见看法解释相同的，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来讲，总有意见不同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好，很好的君子协定，不要把不同的看法在聚会中讲，聚会中讲引起弟兄姊妹的纷争来了吗？相同已经好多事情都讲不完了，何必去挑着不同事情来讲吗？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有我的根据，他有他的根据，不光是王守仁的根据，圣洁派都是个根据了。 这个根据的话我不接受，但是我也不能说它是错，这是不同的眼光来看的。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会说林德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错，我是很简单吧，你看人前面看七个洞，后面看一个洞洞都没有嘛，头一个头嘛，你从哪一个方向来看嘛，你前面看嘛，两个眼睛的一个鼻子耳朵走了还两个耳朵嘛，后面看一个洞洞都没有的嘛，是吧，那个不同的观点嘛，所以我绝对不能说他错，我更不能说了你没有好好读圣经，这句话不能讲啊，人家好好读了，人家有好多的圣经的里头的根据了，我更不能说他是背叛神，不得了了，说是背叛神的。什么叫背叛？明知道真理就是反过来的，那这句话是得罪人的话是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教会的中间呢，我常常想了，同工们吵架是根据圣经的，哎，你有你的根据，我有个我的根据了，这样来根据圣经来谈，这是非常的好，也必须要有了，切切不要是人是错误，更不能说他是背叛的人的。所以呢，这个缘故啦，神怎么的对待，神好厉害，你不能够进迦南。哎呀，八岁就蒙召了，拼老命了。40年来侍奉主了，还不能进迦南。我当初蒙召的时候啊，摩西蒙召的时候啊，在山上神说嘛，你要带以色列百姓进，直到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流奶与蜜之地。是摩西听了这个话吗？才到埃及去吗？好不容易把以色列带出来了吗？还要经过了旷野吗？到现在不能进迦南。你原谅我说。太严格了，太严格了，哦，所以我读这些圣经呢，非常的害怕。神对着侍奉主的人的对待，非常的严格，因为什么？他的错误还不是去了米古实的女子个人的生活，他错误在侍奉中间把神代表错了。头一个神的工作代表错了，就打盘石两下。第二个，你怎么也可以说接招的话，你们这些背叛神的人，这句话呢，叫神非要神刑罚不可。什么刑罚？不能进迦南。所以这样神定规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了到生命记第三章。第三章了，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经把你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了，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能神像你行事，像你有这个大能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埃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用我，对我说罢了，不要祷告了，定规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你要知道摩西是神的朋友，神跟摩西呢就是当面讲话了，非常好的朋友了，他来求神了，神啊你让我过去了，我不过是代表错误了，在这那个击打磐石吗？我惹了因着以色列百姓惹动我，就说了急躁的话，就你们这是背叛神的，就我不能过去吗？哎呀，你原谅我吗？神说罢了，不要谈了，不能过去就是不能过去。哎呦，弟兄姊妹啊，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我们的侍奉中的人呐、无论你在整个教会中侍奉也好，无论你在小组团契中侍奉也好，无论你在主日学中侍奉也好，无论哪一种的服侍啦，弟兄姊妹，无论你做关怀的也好，我们是代表神的，把神代表错了，叫神向我们发怒。请大家记得啊，我多讲句话，神这个发怒过于你生活中的过错。生活这个过错不过是去了我古实的女子嘛，神没有因着摩西去了古实女子让摩西不能进迦南，这生活上的过错是错吗？怪怪的，摩西错嘛，这个神没有发怒， 甚至翻路对付了米利亚人和米利暗，不是马人与米利暗不赞成摩西呢说娶了古示女子，是古示女子错的，乃是摩西亚人和摩以米利暗为什么神只向着亚摩西来侍奉。你看到是民书记的第十二章呢，有一句话，当到亚人和米利暗来回谤了摩西的时候呢，民书记怎么说，摩西是极其温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叫做摩西没有为自己争辩。我告诉他，我写奇怪了，这个书啊，这个几句话了，摩西极其温和胜过世上众人，是摩西写的，像他自己我这个话怎么好意思的，谁要我写我也不好意思嘛。我林三刚极其温柔胜过你们众人，我怎么好意思写呢，是吧？神叫他写总是写了，说这是什么，说领袖们的反应，说真正做领袖了不为自己争辩的，真正做领袖了不会说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真正为领袖了不用他领袖的地位来惩罚他了，他只是极其温和夫妇在神面前，当你夫妇了，神来为着你向着亚伦和米利亚说话。那么弟兄姊妹啊，在第二十章的里面呢，摩西那样来祈求了，因为他代表神代表错了，所以代表错了，这就是说你没有在以色列的尊我为圣，什么为圣呢，神并不是像你摩西这个做法对他的工作上的那个违背他的条例接他磐石两下，你代表神呢，你怎么说出这一种急躁的话来了，没有尊神为圣，这尊神为圣的原因了，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回去，你不可以进迦南，摩西多次的祈求了，神说罢了，不要讲了，你再讲我也不会跟你过去的，那么这个叫人很难过了。但是看下面有一个，神额外的开恩，让他上尼泊山去看看迦南的美地，是神额外的，请大家注意，额外两个字是我加上的啊、哦。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呢头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了，到了主耶稣受洗的地方，就约旦河了，就流到了死海的口上。所以那个想到了，跟我们说，你们看见吗？东边一套山，哎呦，整个一个山脉，不是一座山呐、啊。你们看见没有？哎呦，看见了，好高的山呐、啊。你们看见没有？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啊，凸出来，看见吗？看见了。那看见什么？这是尼泊山。我、哎、一讲，我们眼睛就大了。我原来是尼泊山的、哦。所以我们呢，真是懂得什么叫，不是懂得了，了解什么叫尼泊山了。尼泊山呢，非常的高的了。是神带他到尼泊山，给他看见迦南的美地，不可以进去。神如果让摩西求恩了之后啦，神让摩西进去了，神失去了他圣洁的作为，是一定不能的。虽然摩西这样劳苦侍奉神了，虽然摩西是神的朋友了，因为他代表神的错了，神不能让他进去，神额外开恩了。就是看一看迦南的美地，所以你如果去以色列观光的话呢，就会发现了这个高山上的的的确确迦南全地方都能够看得见，全都能看得见了，正是当初是流奶与蜜之地了啊！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不是流奶与蜜嘛，都是荒地嘛，当初是流奶与蜜之地了，神给他看见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头一个，神带他叫他到尼泊山，是高大的山。这个尼泊山呢，在民数记二十七章里头说，也提到是亚伯林山。到了生命记三十七章是比斯加山，是同三个名字是同一个地方。神在那里呢，有三方面的意思。头一个，摩西到高大的山那里去看，不要在平地上，也可以说了，连我们一个人在这地上做人，没有远大的眼光，没有高大的眼光，你真不能够如何 在地上做人了，连你们养儿女都是如此的。我刚刚早晨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来了，推着个小车，哎呀，孩子几岁了？刚刚几个月。哦呦，好可爱哦，这样子可爱。我说你小心哦，孩子很可爱，大了四岁不要长大，一四岁长大 ，no 就出来了。八岁的话叫你生气了，12、13、15岁了叫你气得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了。除非你孩子不聪明，好乖，孩子聪明一定叫你什么？什么时候好？20岁才好过来的了，哪里凯都就好了，好乖啊！凯都是乖嘛，4岁直接乖吗？这个都是有段时间吗？你不要怪孩子，我说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吧，啊，所以你要站在高地来看，不要当地来看的。当地来看的话，到13岁了，孩子都是巴不得脱离父子关系了，做人也在高地来看的。还有一个说远方来看，不要看眼前的。所以我常常劝你们做父母的呢，你孩子10几岁了，不要看眼前的了，眼前的话都气死你了，要远处来看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高峰来看，你站在舍灵的高峰，你自己不在舍灵高峰了，你正是没有指望。你不在舍灵高峰了，你再是养儿女用爱心对待他，从小把他带到了舍灵教会中间了，好乖耶，怎么现在就不乖了？哎呀，你们孩子有没有不乖的？你们孩子乖啊，孩子不聪明，我告诉你，聪明孩子怎么不乖的啦。但你终于看见了，在舍灵的高峰来看，这个是在尼泊山。那这个教训是什么？6样的教训。头一个，先神为圣，神非要惩罚不可，神不惩罚了，叫以色列百姓不认识神是如何。神如果来不能惩罚摩西，以色列百姓就说的神不公义，所以神呢一定要来惩罚了，显为他是公义的了。你一个人错，神要责备，摩西错，神仍然是要责备的，要惩罚的。第二件是什么？成为末世人的警戒。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呢，他们遭遇这些事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街上，什么？正是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按照我自己来看的话呢，如果像摩西不能叫亚伯，神不能叫摩西进迦南，我领上纲也不能进去，因为好多过错嘛，哪里没过错呢？不过摩西啊，能够不能进去的话，就来警戒我们了。弟兄姊妹，警戒了就会避免了？没有，哪里这么容易了？警戒是警戒了，我们还会一些过错了，有一些过错是疏忽，有一些过错是无知。这个过错出来了，说急躁的话，哪个人不说了？我们都说，你们没有说过？嗨，你们没遇见难处嘛？说了你有难处都会说过的嘛。那么再有一个啦，乃是预先给你看见神所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的赏赐。所以我在这里呢没有提出来了，我的要改。我今天看了我的讲义不够完全，要改用希伯来书第11章，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建造的一座城。所以亚伯拉罕呢，神当初赐给他一个奖赏，是把迦南美地给他了。那我也常常是讲的，你我就在地上呢，到40、50岁经济好一点了，总收入总是多一笔开销多一点了，你总要为这些投资嘛，怎么最好的投资买房地产，是吧？买股票还会掉了，房地产要掉的话，你一会回来的。美国的房地产掉过2年了，现在已经开始回来了。所以你们还没买房子，现在快快要买了，涨起来的话就要买就贵了。所以房地产的话总是一个可靠的了啊。你买汽车好，顶多有10年。房地产用了50年、100年还能够用的了。好，这个神呢，把一个地啊给亚伯拉罕了，结果亚伯拉罕发现什么？神啊，不过把地来预表到了，是神所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不是迦南地。为什么？ 彼得书里都说了，有活法现，所有物质的都会被焚烧。到那一天来到了，迦南地也烧掉了嘛。神如果把迦南地当作应许的话呢，神也不是岂不是骗了亚伯拉罕嘛？但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居住时候了，旧约先知只有亚创世纪都没有记，不是什么时候明白过来了，神要赐给他不是迦南美地，神要赐给他的乃是那种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到这个时候，神带领了摩西到尼波山上，看见了迦南地。我的讲法，透过了星星，看见勇士中间的迦南地是什么？那个勇士中间的迦南地啊，神所建造有根基的城，有荣耀那个的城的。这一个看见了，你会发现什么呢？摩西有没有被撇弃在外面？没有，也是在里面。所以到了我的讲义中间呢，第六点啦，到了儒家福音第九章，主要是变化的山上，有摩西和亚伦向摩西和以利亚向主耶稣显现的，跟主耶稣谈得到趋势的事。趋势的是个趋势，这个字呢，就出埃及记这个字的名一字的意思 ，exodus， 不光是出来，是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到变化山上呢，以利亚和摩西呢，更加主耶稣讲到了，乃是他离开了世界，进到荣耀的里面了。啊，你要看见了，摩西在荣耀当中。已经有当中了，所以神没有亏待了摩西，不能够让他进迦南，是神的一个惩罚，表明神在这里呢，乃是他是绝对公义的，不为着摩西的劳苦，而神就哦就算了，马马虎虎了，也不是因着摩西是神的朋友了，神的摩西的祷告神就听了，神还是定规不能进迦南，但是呢，你会看见了。他真正在将来主耶稣荣耀出现的时候，摩西还是在里面的。那有什么的用意？他的用意啦，乃是在于第四点。第四点，什么？栽培约书亚。所以《生命记》第三章说：“你却要祝福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有观看之地了。”啊，那这是什么呢？教导约书亚，到等摩西离开世界了，把带领以色列百姓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呢，约书亚乘着敬畏的心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了。那么我告诉弟兄姊妹，敬畏两个字好，可能还不够彻底，战战兢兢的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神把权，摩西把权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不要说：“哦呦，我有权就可以这么做了。”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陪着皇帝，像跟老虎旁边睡觉一样。”你不陪着皇帝了，还没有杀人杀命之祸了。你陪着皇帝一发怒的时候了，把你大臣都杀掉的了。哦呦，所以做中国重建时代做那一些皇帝亲信了，战战兢兢了，害怕的不得了了。只怕一个错的话，皇帝一个命令就斩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呢，叫做战惊恐惧的心了。但弟兄姊妹，有一个事情就我好，还是能够有一点的恩待，有一点的安慰的啦。甚至很严厉，但神还没有把摩西不放在最后的荣耀里。还有一个呢，神对摩西做了一个特别的事。为他埋葬在尼泊山，我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啊！你们原谅我重复了。我在15年前，我在埃姆克斯居住的时候，有一位老弟兄过世了，我们一同送到潘朗。到潘朗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好多人去送的嘛，就好姐妹，我几个姊妹问我那人呢，哎呀，你们买的地了没有？没有，70岁了还没有买地，哟，又买了。 判若好的地没有多少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圆圈的啦，只剩了几块啦。他们说：“哎呀，林弟兄啊，我们这里啊，领会的也有，唱诗的也有，就没有讲到，对吧？你倒埋到这里来。”我说：“你们这么厉害，就我死了之后也跟你们讲到，那这是开个玩笑的嘛，哈。”他们说：“哎呀，这个地没有几块了嘛，快快买嘛！”哎呦，我那人啊，听了他们的劝了，就买了，很好，60块钱美金一个月。分期付款，也不要开头买的太多嘛，那60块嘛，美国集中挤得出来买啦。过了几个月，给我孩子女儿知道了，非常不高兴。爸爸妈妈，你生了我们养我们了，你还要坟地自己买，我们给你买，你要到哪里都可以，你要坟怎么做都可以了。说我们坟地在推掉了，到现在还没有买。我孩子我已经80、70岁了，坟地还没有买了。但是我有个什么好呢？我的儿子女儿会给我做的。哎，你们自己弄坟地了，哎呀，自己的安慰啊，不喜乐的啦。我们是儿子女儿为我做的啦，那才心中是喜乐了。但弟兄姊妹，没有神为我做，神里面我做没有，神为谁做？神是为摩西来做的。这是神的对摩西一种特别的恩待了，为着他做一个坟的，他就葬在那里。还有一个啦，神不让人知道他坟在哪里，免得以色列人去拜他，就到在错误的里面了。那这是神所有的作为哈。所以我也发现是什么呢？神一方面非常的严厉，像摩西的只是这一个击打磐石两下啦，说了一句急躁的话啦，不能进迦南，很严厉。但另外一方面像是非常的慈爱，还给摩西呢有非常好的对待。所以我们呢，一面叫做战惊恐惧的心来侍奉主，另外一面呢，我们只有一个的盼望，我们会过错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错的。但是神的慈爱会就我们的过错蒙神赦免了，甚至另一个方式呢，就我们得着了看见神给我们恩待了。那这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的对待，就是恩待我们，正是也是我刚刚特别提了奇异恩典。我们都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嘛，许多的网罗嘛，许多的劳苦嘛，那神会带我们平安的过来，靠着什么？靠着神的恩典才带我们平安过来的。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不了解你当初因着摩西的过错对摩西有这么严厉的一种惩罚，但是我们正是看见你也在这样事情上显威胜，你不能不惩罚了摩西的。但是我们也谢谢你，摩西一生的劳苦没有徒然，一生的侍奉没有忘记，你还在摩西身上呢，给他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的作为。祝我们真是有这一种的你的话语了，就我们成了敬畏的心，战战兢兢。